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陈路佳，欢迎您收听圣诞节专辑。在今天这个专辑里边呢，我们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耶稣降生的故事。我们会从圣经里边所描述的那些亲身经历耶稣降生的人，比方说约瑟、玛利亚、撒加利亚、伊丽莎伯、牧羊人等等，我们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待耶稣的降生，也来看我们如何去回应。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来看圣诞故事里面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物，就是整个圣诞故事里边那个大反角、大反派，那个企图追杀耶稣的希律王。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节说，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出生在犹太的伯利恒，也就是说当主耶稣出生的时候，整个以色列人就在由这个大希律王的高压统治之下。在新约圣经里面提过好几个希律王，当然其中最著名、权力最大的就是这位大希律。大希律呢，生在主前73年，他的父亲安提波特是一个以东人，而他的母亲呢，居然相信是一个阿拉伯人。希律因为他的血统不纯正，他一生都没有被犹太人接纳。当罗马征服犹太地之后，在主前47年，大希律的父亲被该撒犹流，就是当时的凯撒大帝，委任作为犹太的总督。而希律呢，就在他25岁那年就被委派为加利略的提督，他的哥哥法沙勒管理耶路撒冷。那后来希律因为他能够使用铁腕强权维持整个巴勒斯坦地区的秩序，他懂得怎么讨好罗马，并且知道怎样处理国事，而被罗马元老院赐予犹太人的王这个头衔。那大希律前后一共统治犹太权力大概有34年之久。希律呢，不单单是一个很狡猾精明的君王，也是个很好的建筑师。他在位的时候兴起了很多的建筑项目，他重建了撒玛利亚城，又在呢地中海的海岸建造了一个人工港口，并且命名为凯撒利亚。那使徒行传里面很多的事件就发生在凯撒利亚。当然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建筑项目就是第二圣殿的重修。那大希律呢，为了讨好法利赛人并且迎合犹太人，从公元前19年开始大规模的整修和扩建第二圣殿，花了非常多的人力和时间，整个工程大概直到主后65年才全部竣工，整个圣殿建筑的非常的宏伟。但是尽管大希律受了割礼，成为宗教上的犹太人， 他又重建圣殿，但是犹太人对他的评价非常不高。他除了重修圣殿之外，也在其他地方建筑外邦神的那种殿宇，并且呢，曾经向罗马的那些敬奉的神献祭，因此触怒了犹太人。而且他热爱权力，一生当中向整个犹太人征收难以置信的重税，让犹太人的生活极其困苦。大希律也是一个非常多疑和残暴的人，他有十个妻子，十五个孩子，所以家庭中常常有各种各样的纷争，妻妾之间的摩擦，还有他的儿子之间的相互冲突，都令他非常的烦恼。由他第二个妻子玛利埃尼所生的两个孩子亚历山大和亚里多布在罗马长大，被他指定为继承人，最后于主前七年因为希律担心他们两个背叛他而将他们处死。除此之外，他还以无中生有的通奸罪为理由处死了自己的妻子玛利埃尼，而且他的长子安提巴特也成为希律疑心的牺牲品，在主前四年，在希律本人死亡之前几天被处决。所以当时罗马的皇帝在刻薄地说，做希律的猪比做他的儿子还好得多。所以当主耶稣出生的时候，整个犹太历就在这样一个多疑残暴的君王统治下面。所以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大希律就极力地逼迫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二章一到二节里边说，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三个博士从东方来，带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就是犹太人的君王，旧约先知里边一直预言的那位君王弥赛亚已经降临。虽然犹太人的领袖漠不关心，神却在东方，可能是当时的阿拉伯、波斯或者巴比伦兴起敬虔的人，使他们知道弥赛亚的降临，并且引领他们一路来到犹大地。大希律呢是一个以东人，他对犹太人对弥赛亚的盼望一定不陌生。这位弥赛亚就是以色列人所盼望等候的那一位，要拯救他们脱离外邦人的统治。先知以赛亚曾经预言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义公平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也就是说，在旧约里边，先知一再而再而这样的预言，有一位新生的君王将会出生，他会坐在他祖先大卫的宝座上，延续大卫的王权，治理整个以色列民，而他的国度是没有穷尽的。那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个君王，这样一位以色列君王的出现，对希律来讲绝对是个巨大的威胁。那大希律呢，不见得会完全相信这三个东方博士的话，说这个刚刚出生的婴孩是以色列人永远的君王。如果他相信的话，他可能就会去敬拜，而不是去逼迫。但是即使他不相信，如果以色列人相信的话，那对他来讲也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因为等这个孩子长大了，他可能就会一呼百应，带领很多人去推翻希律王的统治，甚至是罗马人的统治。以色列人对独立的渴求是在他们骨髓里边的。在公元前167年开始，就是主耶稣出生前100多年，马加比一个犹太人的祭司带领以色列人反抗当时的塞琉古帝国，后来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王国，一直到公元前37年才最终被罗马人打败，失去了独立的自由。但是犹太人从来不会忘记独立的希望，所以这样一个消息令希律非常的不安。因为希律非常多疑，他非常担心别人能够夺取他的权利，他会极力的去逼迫反一切对他有威胁的人，为了自己的权利，他会不惜一切手段去消除自己的敌人。而且呢，在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三节说，合成的人也都不安，就说整个耶路撒冷的人都不安。这里没有说合成的人都非常的激动，他们想要去看这位新生的弥赛亚，去敬拜他。合成人的 反应反而是不安，因为这些人并不是真正的相信弥赛亚真的降临了，他们也不是相信三位博士的话，他们心里边的反应是不安，因为他们知道希律是多么的多疑，也多么的残忍，这么一个爆炸性的消息一定会引起希律的猜疑，不知道将来会引起多少的血雨腥风，所以大家心里面都非常的不安，他们不知道希律该如何回应，也不知道会不会有灾祸会临到自己头上。我想众人的担心和忧虑不是没有道理的，希律整个的反应就是多疑、狡猾并且残忍，他非常的多疑，不管他相不相信弥赛亚，他都要把这个威胁除掉，哪怕有一点点的威胁都会让他寝食难安。而且希律呢也非常的狡猾，他不能公开表示自己想要除掉这位弥赛亚，他要先借着这些东方博士的手找到这位出生的婴孩。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二章第四节说，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在犹太人当中，祭司主要是撒都该人，而文士呢主要是法利赛人，这两群人向来不和，希律把他们早期放在一起，就是要确信找到弥赛亚出生的地方，而不会被其中一群人欺骗了。在这里祭司和民间的文士引用弥迦书五章第二节告诉希律，这位弥赛亚应该出生在犹大地的伯利恒。问明了出生的地方，希律就要找到这三位东方博士所说的这位君王。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七节说，当下希律暗暗地找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他需要三位博士的帮助，于是假意地要敬拜这位新生的君王，非常仔细地查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这样的话呢，他就能够知道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和孩子的年纪，将来即便三位博士找不到，他也可以自己去找。然后希律就欺骗三位博士去帮他寻找这位出生的婴孩。马太福音第二章第八节说，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找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欺骗这三位博士，告诉他们他也要敬拜这位弥赛亚，请他们去帮助找到他，这样他找到那位婴孩就可以斩草除根。即便是他找不到那个特别的婴孩，他也可以把年龄相仿的全部杀死，以免遗漏。希律是多么狡猾的一个人。但当这位希律王知道三位博士没有照着他所说的回来告诉他这个孩子出生的地点，而是从其他的道路离开犹大地回到自己的家乡去了，希律王就非常的愤怒，他非常生气，因为他被这些博士给愚弄了，他们竟然没有回来告诉他，希律的计划没有实现。但是他不甘心，竟然非常残忍的大行杀戮，对马太福音第二章第十六节说，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内的都杀尽了。那今天照着圣经学者的估计呢，在耶稣的时代，伯利恒的人口大概是1000多人，所以两岁以下的孩子大概是20-30个。但是不管孩子多少，这样毫无顾忌滥杀无辜的行径都是非常残暴的。希律宁可错杀3000，也不可放过一个。他把伯利恒四周无辜的两岁以下的男孩通通杀尽，他为了能够保住自己的王位，保住自己的地位和权势，不惜一切代价消除一切对他的权力和地位有威胁的人，宁可让很多无辜的人其中丧命。希律就是这样一个君王，他天生多疑残暴，他害怕这位出生的婴孩，这位出生就要做以色列王的耶稣会夺走他的王位，他为了自己的权力可以不择手段滥杀无辜，他可以为了保住自己地位竟然要除掉神的儿子，上帝所差来的这位弥赛亚。正如诗篇第二篇第一到第三节所说的，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地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必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 在这篇著名的弥赛亚诗里边，神借着诗人大卫清楚地预言弥赛亚的道路。就像在旧约的时代，地上的君王会一起来反对上帝所设立的以色列的君王，当神的儿子神所设立的弥赛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一样会面对地上的君王和官长的反对，他们会试图抵挡耶和华神和他的受膏者，他们不愿意看到弥赛亚掌权，他们想要用自己的方法、自己的权力和自己的力量去摆脱上帝的掌权。主耶稣自己也清楚地知道，他来到世界上面会被人反对、被人厌弃、被人逼迫。在约翰福音第三章19-20节，主耶稣自己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如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希律就这个世界上面恶人的代表，是那些所有敌对神的人的代表。希律虽然激烈地想要逼迫除掉新生的耶稣，可是他的逼迫有用吗？当然没有。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婴孩，他的父母只是一对年轻贫穷的夫妻，没钱没势力，可是他们有天上天父的保护，地上的君王一切的反对都是徒劳的。希律想要骗三个博士，让他们帮自己找到新生王，但是当这些东方博士找到耶稣以后，主不单只是他们一路从东方找到耶路撒冷，从耶路撒冷找到伯利恒，从伯利恒找到孩子和他的母亲玛利亚。当危险来到的时候，主在梦里指示他们从其他的路返回自己的家乡，没有去耶路撒冷去见希律，既保护了他们自己，也保护了耶稣、玛利亚和约瑟。因着上帝的指示，希律的诡计没有得逞。就在希律想要发怒杀死伯利恒周围所有两岁以内的新生的孩子的时候，想要借此除掉这位新生的犹太王，主的使者又指示约瑟，让他带着自己的妻子玛利亚和耶稣当夜就离开前往埃及，并且一路上保守他们，直到他们到埃及地，在那里居住。希律的计谋又一次落了空。
Oh
在马太福音第二章十九节，希律死了以后，主的使者在埃及又在梦里提醒约瑟，大希律已经死了，让他们回到犹太地，因为知道亚基老接替他的父亲大希律成了犹太王。亚基老血统一半是以东人，一半是撒玛利亚族，他和他的父亲大希律一样的残暴，他在位的时候施行暴力统治，曾经在一个逾越节杀害3000名犹太人。同样是在梦里，主指示约瑟让他去拿撒勒居住，直到耶稣长大。所以虽然希律千方百计的想要除掉耶稣，但是他的计谋一次次的都失败了。主耶稣健康的成长，玛利亚和约瑟毫发无伤，而大希律晚年呢，却得了很重的病。犹太史学家约瑟夫记载道，因为他身上有一团火在慢慢的燃烧，这团火在外表上看不出来，但在内心却增加了他的痛苦，因为这团火使他有强烈的食欲，他的内脏也溃烂了。他的痛苦主要集中在结肠上，一种水样的透明液体也在他的脚上沉积下来，在他的腹下也有类似东西在折磨他。希律王一生奢华残暴，死的时候却极其痛苦。诗篇第二篇讲了地上君王的反对，也讲了耶和华上帝对他们的审判。第二章4-9节说，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耻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破。那主耶稣第一次来到世界上面，他用自己在十字架的工作战胜了罪恶与死亡，他再来会建立永恒的国度，没有任何的君王能够胜过他的能力，没有任何的君王能够胜过他的权柄。不但如此，马太也一直提醒我们，虽然耶稣降生的过程看上去充满了危险与艰辛，但一切都在神的计划里边。在马太福音第二章13-15节，约瑟带着耶稣逃往埃及，马太引用了先知何西亚的预言，记载在何西亚书11章1节，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在旧约时代，上帝把他的儿子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在西乃山与他们立约，而如今上帝要把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从埃及带出来，与他立新约，使他成为神人之间唯一的宗保。在马太福音第二章19-23节，约瑟带着耶稣回到犹大地，然后住在加利略的拿撒勒。然后马太福音2章23节说，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虽然这里如何应验旧约的先知我们不容易理解，但是马太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早就借着先知预言这一切会发生，神全知全能，掌握万事，这一切发生都是要成就上帝的旨意。所以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初期教会引用诗篇第二篇来描述地上的君王、官长、以色列民，他们和外邦人对基督和他的教会的逼迫。彼得与约翰在圣殿讲到，一次信主的男丁就有5000人，官长们就把他们抓起来，在众人面前审讯他们，但是他们因为百姓的缘故，想不出什么合宜的办法来刑罚他们，只能最后把他们放了。所以当彼得约翰回到会友那里的时候，大家同声祷告，就引用诗篇第二篇说，主啊，你是创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地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膏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义子所预定必有的事。所以主耶稣的门徒们非常清楚地知道，上帝已经设立耶稣作为救主并且全地的主，虽然希律、比拉多这些君王或臣宰、外邦人和以色列民一同起来反对耶稣， 希律甚至想要除灭新生的耶稣，比拉多为了讨好犹太人鞭打甚至钉死耶稣，以色列的文士祭司法利赛人为了避免自己的国家被罗马人侵占还要牺牲耶稣，这一切最终成就了上帝的救赎，成就了上帝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盼望圣诞的信息带给我们真正的盼望。在希律残暴统治的犹大地，主耶稣降生了。虽然全地的统治者因为担心自己的王位，尽全力去追杀这位出生的婴孩，他还是平安的度过，最后完成自己的使命，为整个世界带来救赎。从古到今，世界上的君王对基督徒的逼迫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教会的逼迫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在世界很多的地方，基督徒还在受逼迫，地上的君王似乎掌握着权力，掌握着人的命运和未来。但是圣诞告诉我们，随着主耶稣的降临，天国降临了，主掌权了，真正掌握历史的是我们的主。上帝已经立他为救主和权力的主，他的救赎计划一定会实现，他的旨意一定会成就。求主帮助我们不看环境，紧紧依靠这位得胜的君王，在我们一生当中成为主美好的见证，将圣诞这关乎万民的大好信息传到万国万邦万民，直到地极。
Shut up.